邢夫人等听了话中有话，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，反说凤丫头果然有些不用心。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凤姐过来，说咱们家虽说不济，外头的体面是要的。这两三日人来人往，我瞧着那些人都照应不到，想是你没有吩咐，还得你替我们操点心才好。凤姐听了呆了一会，要将银两不凑手的话说出，但是银钱是外头管的，王夫人说的是照应不到，凤姐也不敢辩，只好不言语。邢夫人在旁说道，论理该是我们做媳妇的操心，本不是孙子媳妇的事，但是我们动不得身，所以托你的，你是打不得撒手的。凤姐紫涨了脸，正要回说，只听外头鼓乐一奏，是烧黄昏纸的时候了。大家举起哀来，又不得说。凤姐原想回来再说，王夫人催她出去料理，说道，这里有我们的，你快快的去料理明儿的事吧。凤姐不敢再言，只得含悲忍气的出来，又叫人传齐了众人，又吩咐了一会，说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，我上头挨了好些说，为的是你们不齐介，叫人笑话，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吧。那些人回道，奶奶办事不是今儿个一遭了，我们敢违拗吗？只是这回的事上头过于累赘，只说打发这顿饭吧。有的在这里吃，有的要在家里吃，请了那位太太，又是那位奶奶不来，诸如此类，哪得齐劝？还求奶奶劝劝那些姑娘们，不要挑吃就好了。凤姐道，头一层是老太太的丫头们，是难缠的，太太们的也难说话，叫我说谁去呢？众人道，以前奶奶在东府里还是属事，要打要骂，怎么这样锋利，谁敢不依？如今这些姑娘们都压不住了。凤姐叹道，唉，东府里的事虽说托办的，太太虽在那里，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如今是自己的事，又是宫中的，人人说的话，再者外头的银钱也叫不灵，即如棚里要一件东西传了出来，总不见拿进来，这叫我什么法儿呢？众人道，二爷在外头倒怕不应付嘛。凤姐道，还提那个，他也是那里为难，第一件银钱不在他手里，要一件得回一件，哪里凑手？众人道，老太太这项银子不在二爷手里吗？凤姐道，你们回来问管事的便知道了。众人道，怨不得，我们听见外头男人抱怨说，这么件大事咱们一点摸不着，竟当苦差，叫人怎么能齐心呢？凤姐道，如今不用说了，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吧，倘或闹得上头有了什么说的，我和你们不依的。众人道， 奶奶要怎么样，我们敢抱怨吗？只是上头一人一个主意，我们实在难周到的。凤姐听了也没法，只得央说道：好大娘们，明儿且帮我一天，等我把姑娘们闹明白了再说罢嘞。众人听命而去。
凤姐一肚子的委屈，愈想愈气，直到天亮又得上去，要把各处的人整理整理，又恐邢夫人生气，要和王夫人说，怎奈邢夫人挑唆。这些丫头们见邢夫人等不住着凤姐的威风，更加作践起她来，幸得平儿替凤姐排解，说是
二奶奶巴不得要好，只是老爷太太们吩咐了外头不许米费，所以我们二奶奶不能应付到了。
说过几次才得安静些，虽说僧经道忏上记挂账络绎不绝，终是银钱吝啬，谁肯踊跃？不过草草了事。连日王妃诰命也来得不少，凤姐也不能上去照应，只好在底下张罗，叫了那个走了这个，发一回急殃及一回，糊弄过了一起又打发一起。别说鸳鸯等看去不像样，连凤姐自己心里也过不去了。
邢夫人虽说是种妇，仗着悲戚为孝四个字，倒也都不理会。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，愚者更不必说了。独有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，也不敢替他说话，只自叹道：俗语说得好，牡丹虽好，全仗绿叶扶持。太太们不亏了凤丫头，那些人还帮着吗？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，如今只有她几个自己的人瞎张罗，面前背后的也抱怨，说是一个钱摸不着，脸面也不能剩一点儿。老爷是一味的尽孝，事务上头不大明白，这样的一件大事，不撒散几个钱就办得开了吗？可怜凤丫头闹了几年，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，只怕保不住脸了。于是抽空叫了他的人来，吩咐道：你们别看着人家的样，也糟蹋起脸二奶奶来。别打量什么穿孝守灵就算了大事了，不过混过几天就是了。看见那些人张罗不开，便插个手也未为不可，这也是公事，大家都该出力的。那些素服李纨的人都答应着说：大奶奶说的很是，我们也不敢那么着，只听见鸳鸯姐姐们的口话，好像怪脸二奶奶的似的。李纨道：就是鸳鸯，我也告诉过她，我说脸二奶奶并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，只是银子钱都不在他手里，叫他巧媳妇还做得上没米的粥来吗？如今鸳鸯也知道了，所以也不怪他了，只是鸳鸯的样子竟是不像从前了，这也奇怪。那时候有老太太疼他，倒没有做过什么威服，如今老太太死了，没有仗腰子的了， 我看他倒有些气质不大好了。我先前替他愁，这会子幸喜大老爷不在家，才躲过去了，不然他有什么法儿？说着，只见贾兰走来说：
妈妈睡吧，一天到晚人来客去的也乏了，歇歇吧。我这几天总没有摸摸书本儿，今儿爷爷叫我家里睡，我喜欢得很，要理个一两本书才好，别等脱了孝再都忘了。
李纨道：好孩子，看书呢自然是好的，今儿且歇歇吧，等老太太送了病再看吧。贾兰道：
妈妈要睡，我也就睡在被窝里头想想也罢了。
众人听了都夸道：好哥，怎么这点年纪得了空就想到书上，不像宝二爷娶了亲的人还是那么孩子气，这几日跟着老爷跪着，瞧他很不受用，巴不得老爷一动身就跑过来找二奶奶，不知叽叽咕咕的说些什么，甚至弄得二奶奶都不理他了，他又去找秦姑娘，秦姑娘也远避他，邢姑娘也不肯和他说话，倒是咱们本家的什么喜姑娘来四姑娘来，个个长个个短的和他亲密。我们看他宝二爷除了和奶奶姑娘们混混，只怕他心里也没有别的事，白过费了老太太的心，疼了他这么大，哪里及兰哥一零呢？大奶奶你将来是不愁的了。李纨道：就好，也还小，只怕到他大了咱们家还不知怎么样了呢，环哥你们瞧着怎么样。众人道：这一个更不像样了，两个眼睛倒像个活猴似的，东溜溜西看看，虽在那里嚎丧，见了奶奶姑娘们来了，他在笑幔子里头竟偷着眼瞧人呢。李纨道：他的年纪其实也不小了，前日听见说还要给他说亲呢，如今又得等着了。唉，还有一件事，咱们家这些人我看来也是说不清的，且不必说闲话，后日送殡各房的车辆是怎么样了。众人道：脸儿奶奶这几天闹的像失魂落魄的样儿了，也没见传出去，昨儿听见我的男人说，二爷派了强二爷料理，说是咱们家的车也不够，赶车的也少，要到亲戚家去借去呢。李纨笑道：车也都是借的吗？众人道：奶奶说笑话了，车子怎么借不得，只是那一日所有的亲戚都用车，只怕难借，想来还得雇呢。李纨道：底下人的只得雇，上头白车也有雇的吗？众人道：现在大太太、东府里的大奶奶、小荣奶奶都没有车了，不雇哪里来的呢？李纨听了叹息道：先前见有咱们家的太太奶奶们坐了雇的车来，咱们都笑话，如今轮到自己头上了，你明儿去告诉你的男人，我们的车马早早的预备好了，省得挤。众人答应了出去不提。
且说史湘云 因他女婿病着，贾母死后只来的一次，屈指算是后日送殡，不能不去。又见他女婿的病已成痨症，暂且不防，只得作业前一日过来。想起贾母素日疼他，又想到自己命苦，刚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，性情又好，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，不过挨日子罢了。于是更加悲痛，直哭了半夜。鸳鸯等再三劝慰不止，宝玉瞅着也不生悲伤，又不好上前去劝，见他淡妆素服，不施脂粉，更比未出嫁的时候尤胜几分。转念又看宝琴等淡素装饰，自有一种天生风韵。独有宝钗浑身孝服，哪知道比寻常穿颜色时更有一番雅致。心里想到，所以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，殊不知并非为梅花开得早，竟是洁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。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，又不知怎样的风韵呢。想到这里不觉得心酸起来，那泪珠便直滚滚地下来了。趁着贾母的事，不妨放声大哭。众人正劝湘云不止，外间又添出一个哭的来了。大家只道是想着贾母疼他的好处，所以悲伤，岂知他们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。这场大哭不禁满屋的人无不下泪，还是薛姨妈、李婶娘等劝住。次日是作业之期，更加热闹。凤姐这日竟支撑不住，也无方法，只得用尽心力，甚至咽喉嚷破，敷衍过了半日。到了下半天，人客更多了，事情也更烦了，瞻前不能顾后。正在着急，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说，
二奶奶在这里呢，怪不得大太太说里头人多照应不过来，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。
凤姐听了这话，一口气撞上来，往下一咽，眼泪直流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嗓子里一甜，便喷出鲜红的血来，身子站不住，就蹲倒在地。幸亏平儿急忙过来扶住，只见凤姐的血吐个不住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